来吧，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用脚声赞美他。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要用大声的钹赞美他。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圣乐事工。
哈利路亚，赞美神。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上一次在节目里头呢，我们就谈到在1949年前的教会的音乐，特别是在中国教会里头的音乐。那在1949年以后呢，其实整个华语的音乐界呢有挺大的转变的。那也配合呢我们之前说整个世界的那个基督教的音乐的潮流呢，在两岸三地都有很多不同的发展。那由于呢两岸三地甚至海外华人的音乐的发展呢都非常丰富，所以万峰呢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头，我会用一个比较大中华的角度来探讨还有分享。首先在1949年呢，是良友电台的成立，也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年。由于大环境的变动，中国整个基督教会的圣乐的发展呢也受到了影响，出版社搬到了海外，搬到了港澳台地区，文艺的人士分散，生活的环境转变，导致丧失中国化的行动呢不再成为了主流。某程度上呢，我也要说啊，文艺人士大部分也要在和平衣食饱足的时候呢才能够好好的投身创作。例如说我每天都在那个危险当中呢要做很多的诗歌的创作，特别是赞美诗啊，也不容易。这个趋势呢我们也能够从整个圣诗的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得出来。在1950到1960年代，在整个大中华地区都是一个调整的时期。中国内地教会面对三次教会的成立，台湾跟香港的教会呢，就在面对人民搬过来以后，怎么样去安定的生活，所以就没有一些很多的新的诗歌本的出现。当时印刷的圣诗本主要是在港澳台的出版社负责印制一些旧的那些诗歌本，例如说1936年版的普天颂赞啊，例如1950年的那个颂主圣歌啊等等。但是由于呢当时的人觉得那些歌已经落后了，落伍了，加上西方的摇滚乐啊民谣音乐兴起，我们就看得见在华语教会当中呢也开始流行更加具有节奏感的曲风。例如当年在华语世界当中最有名呢就是一套叫青年圣歌，其中有名呢什么当转眼仰望耶稣啊，他必快来啊，我的灯需要油啊等等。这些诗歌呢大部分都跟美国的布道运动有关。在音乐上呢，这些诗歌呢很多都配有这个副歌，还有呢诗和这个吉他去弹奏。在诗词上呢也很多跟个人的救恩，跟基督徒的生命不同的历程有关，或者呢有一些就开始揭露一到两节的经文作为诗歌，跟教义的关系不大。很有趣的是，正如我们的广东人呢，我们讲的是粤语，但是写的都是白话文书面语，而诗歌呢也是同样，我们有些时候觉得某些诗歌呢是能够登这个大雅之堂，我们本地粤语呢要写出来不好看，所以呢有些诗歌也是啊，只能够在团契唱唱，不能够带到去这个崇拜来唱。哎， 这个很有趣，但是呢，这些人当他们年长以后，成为教会的领导以后，他们开始掌权以后呢，就崇拜里头也开始唱这些所谓青年圣歌，但是呢，那些人已经变老年了。那这些诗歌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令我们的信仰开始变得个人化，也失去了一些很扎实的教义，而且他的那个风格呢，差不多啊，和弦也差不多啊，也失去了以往的多元性。我们看得见的那个趋势呢，就是以往的圣诗呢都是以歌词的信息为主，而这个时候呢，音乐呢开始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而圣诗惯常用的那些什么通用调啊，按照那个格律啊分布的模式呢，也渐渐转化成为一个不规则或者专用的曲调配合专用的文字。那这个时间的华语的圣诗呢，趋势呢就是短，结束要少，有副歌。同时呢，华人因为很重视这个旋律啊，所以只要这个旋律动听呢，这首歌就能够在教会里头流行了。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内地的教会渐渐的恢复了。在1983年赞美诗新篇推出，这个诗集呢主要继承了1977年香港出版的普天颂赞的风格。但是值得欣赏的是，赞美诗新篇就有一套辅助的圣诗伴侣，叫赞美诗新篇史话，是由王神印牧师写的，可以让呢唱歌的人每一首诗歌他都认识他的背景、他的历史、他的神学等等。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今天我们所谓的传统诗歌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主要偏重于18到20世纪时代的产品。不过呢，我也明白这个处境，例如1000年前的圣诗，可能今天我们只会一两首，但是这两三年写的圣诗呢，我们会认识好多首。但是过了数十年以后，我们今天所会的很多首圣诗，可能也只是剩下了很少部分。这个就是时间能够给我们最好的淘汰，就将不好的淘走了，那保留了最好的部分，那这个也是我们要接受的。那另一方面呢，台湾的普通话的诗歌呢，也慢慢透过不同的方法进入了中国大陆，特别当时在良好电台广播用卡带形式的传播的模式，让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能够歌颂神。在台湾呢，当时有校园民歌运动，就很多基督教的诗歌呢也模仿了这个模式，用校园民歌的方式来呈现。他们当时相信要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自己的诗歌，所以有国语有台语的诗歌出来。那在基督教界呢，当时最有名的机构呢就是台湾的天韵诗班，他们的作品有野地的花、一件礼物啊等等。在1970年代末呢，香港也兴起了一个叫齐唱新歌，开始用粤语来填词，创作粤语的基督教音乐。甚至在1980年代有一个叫赤道乐队呢，他们就打入了流行音乐界，在香港的广东话的流行曲当中有一个席位。那随着两岸三地交流越来越频繁，而且科技越来越进步，我们也可以看得见圣乐在中国这几十年来的转变非常的大。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最大的转变都是在那个表现的形式上，而不是在神学的更新、使命的更新，还有音乐的现代化上。我们的神学的形式好像越来越个人化，失去了那个集体歌颂的那个习惯。我们音乐的使命本来是以教会为基础，但是现在的诗歌有很多都是个人灵修的作品、私人的音乐作品。 我们音乐的流行曲风也好像停留在容易歌唱的阶段，而缺乏了这个音乐的历史发展，就是20世纪的音乐的那个改变。1990年代是卡拉 OK 的高峰，也是台湾赞美之泉诗歌兴起的年代。在最开始的数张的专辑里头，他们的专辑与诗歌集一起发售的模式，加上非常容易入口的旋律，不会太复杂的音程，这种呢接近这个基督徒诗歌卡拉 OK 的模式，就让人很方便加入歌唱，也打出了一个名堂啊。后来呢，有这个 VCD 啊、DVD 啊，有视频网站以后，做那些 MV 也变了潮流，也让诗歌更好的向其他地方推广。早期的诗歌的卡拉 OK 都是喜欢放一些山水啊、花草树木风景画，但是后期呢，很多的那些基督教的音乐人呢，也要开始拍这个 MV， 有他们的样子在唱歌了。那同时间在中国大陆，小敏的迦南诗歌也代表了中国内地信徒自己的作品，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以中国的小调作为依归的创作，他们加上直接的经文引用，还有很多的个人情感，就写成了这个迦南诗选了。也有他们著名的作品，就是良好电台经常播的那个送给你远方的亲人啊、同路人啊、我今天为你祝福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至于在台湾，则是有很多原住民为主题的音乐，以台语为主的基督教音乐。当时呢，也是一个叫崇拜战争的主要的时期。因为呢，他们使用敬拜赞美的年轻人呢，开始成年了，开始在教会里头掌权了。于是呢，他们使用这个敬拜赞美的曲风呢，跟这个使用传统圣诗的长支们呢，开始有不同的意见，导致出现了现代还有传统的争执。在华语世界里头呢，由于使用敬拜赞美的负责人比英美等地比较迟成熟啊，所以崇拜战争在华语世界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万峰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特色，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就是不论在中国内地或者在香港教会，很多时候呢，在团契跟崇拜前歌唱的作品，跟在崇拜里头歌唱的作品，有很多时候都有所不同。团契里头唱的都是很抒情啊，很女性化，说啊，我感受啊，神跟我的关系很亲密啊。但是在崇拜里头呢，我们就倾向挑一些传统啊、大众认识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意识里头发生出来的，而观察呢，这个当然代表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音乐的领袖也会想到有什么歌是适合一个大群体去唱，有什么歌是适合个人唱，只是我们放在我们心里头没有说出来而已。我个人呢也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呢，我不喜欢一些直接引用经文的诗歌，因为我觉得啊，圣乐需要有创意，如果你直接抄过来呢，你就水平太低了，就不用想嘛，我就直接抄也肯定没错，那引用圣经嘛。我也觉得这个拼凑而成呢，也只是这个断章取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认为呢，创作者呢，很多时候因为他们没受过正式的神学的训练，例如小敏的一些作品，所以他们呢就倾向表达他们的生命的感受，他们跟神的那个关系，没有能力接着诗歌去呈现教义，达到一个彼此教导的一个水准。万峰也相信呢，诗歌不单是要单单刺激我 我们的情绪或者抒发我们的感受，特别作为圣乐的事工呢，是一个事工的时候，放在崇拜里头，我们就有一个责任提升整个群体，而不是挑一些我们喜欢的歌进来。所以如果有人在崇拜里头领诗的时候说，哎呀，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诗歌是我很喜欢的，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是要帮助弟兄姐妹成长，我们要将这些诗歌呢，有分量，帮助他们提升，不能够让人觉得教会的信仰是很肤浅的。我们教会增长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了信仰的深度。我们另外一个写诗歌的问题呢，就是很多人呢，说他们的诗歌呢是突然圣灵给他一个感动，是灵修的时候神给他一句话，或者说是开车的时候想到，坐车的时候想到的。如果我们的作品不是刻意专门写，每次都依赖一个即兴的模式的话，我们的文字就不是每一个经过雕琢，那这个也是一个诗歌不够扎实的原因。那既然你今天在听这个圣乐事工的课程，万峰相信由诗歌开始改善我们教会的神学是一个不错的方向。不过我们也知道呢，每个年代他们都倾向唱诵自己年代还有新鲜的作品，所以这个也代表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也是不断在转变。我们今天觉得老人家喜欢看电视可能比较老土啊，我们长辈们看着年轻人每天在刷这个手机，刷这个微博微信，不知道为什么呢，都觉得哎呀不太理解，为什么你每天都拿着手机不放开呢，低头族呢。但是过了数十年以后，我们今天的现代就变了另外一个小型的传统。回到圣乐的话题，例如说什么献上感恩的心啊，这首歌或者耶和华是爱，都是九十年代初的作品，经常被唱，但是今天我们也少唱了，变了旧歌了。同样我们今天很喜欢的作品，到时年轻人就会觉得我们唱的诗歌很老土很传统，就想将我们取而代之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呢有一天都要被推倒的。那可能呢我们500年前的歌今天只认识一首坚固保障，但是同样我们相信今天我们写的歌过了500年可能也只剩下了一首歌，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做的最好的歌。在2000年代我们要说了，2000年代随着科技的进步跟世界互联网的发展接轨的时候，诗歌的内容跟展现的方式也开始推陈出新。这个年代在内容方面有传统的普天颂赞在2006年再版，也有赞美诗新篇的补充本，那将1960年代开始的神学思想跟这个严肃音乐的发展开始反映到圣诗本里头，并开始减少华语诗歌本里头过量的一个1700到1900年的作品。这些神学思想呢，他们就包括了贫富悬殊啊，不公义啊，这个科技发展啊，礼仪发展啊，那这个我们之前也谈过，因为这些年间其实人类进步得很快，但是华语诗歌本是完全不能够追上的，这个是非常之可惜的。虽然万峰呢自己是传统圣乐居多，那可能我也有偏见，那但是这个也不代表我对这个传统圣乐是完全的支持。我认为呢，在华语的传统圣诗里头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神性没人性，或者说就是不接地气。我们说出很多的高言大义，但是呢他们都好像只是我们在教会说说啊，要有恩典啊，要有慈爱啊，要做什么，但是我们给很多抽象的信念，但是跟我们的世界没有关系。这个年代写圣诗，除了我们要广阔，让每一个人都有共鸣感以外， 我们的作品也需要有更多贴地的实现，不说空言。有些时候万峰也觉得我们要写一些有时效性的圣诗，可能真的唱三年就没有了，我们要接受这样的圣诗，才能够真正的贴近我们的社会。而在流行音乐方面，我们发现有部分的诗歌的作者开始由基督徒变为非信徒。例如呢，郑秀文在2009年的福音诗歌大碟《信 Faith》 里头呢，我们就发现基督徒明星的作品是由非基督徒填词，例如黄伟文，但是呢，他却写着基督教的信仰。那我们就要问，这样是不是一个问题呢？在一个非信徒的作品里头，我们能不能看见神呢？他表达的赞美究竟是由衷的，还是为了一个商业的考量而满足基督徒的那个作品呢？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来说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界里头没有一个首屈一指的词人能够改变流行音乐界呢？能够将深厚的神学、圣经的价值观跟流行的音乐相配合呢？万峰就要在这里特别介绍一对在香港的组合，他叫中氏兄弟。那刚刚不久之前，万峰就刚刚访问了中氏兄弟其中一位，就跟他聊，我就跟他说，你是改变了整个基督教的音乐界，你使用这个爵士音乐呢，打入了这个流行音乐榜啊，也用了很多基督徒的一些对于社会的关怀啊写了进去，是一个改变整个生态的一个作者。他就很尴尬，他说，是吗？真的是我们吗？那样，那其实真的我们需要有一些打破常规的基督徒，让我们的基督教的音乐更加有深度。那随着不同的演出队伍的兴起，我们就发现了原来专门创作会众音乐的机构呢，也渐渐为了不同销售的原因呢，也是一个好事，创作了很多不同的作品。这些作品呢，有很高的素质。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好像刚才说中氏兄弟的那个是给他们唱的，不是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唱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唱出他的那个音乐水准，不是普通人能唱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谈圣乐事工跟谈基督教音乐的差异呢，是什么呢？就是圣乐事工在教会里头呢，我希望有会众诗的部分是能够让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参与的。如果我们谈音乐呢，基督教音乐呢，我们可以谈那些很高档的出光盘的销售是怎样的，但是这个就离开了集体唱诵的那个原则，变成了小众的作品，也失去了集体的那个意义。那我刚才也说，在2000年以后呢，有一个很特殊，就是展现的方式是有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 VCD、DVD 到视频网站的流行，让很多的基督教诗歌就变成了基督徒卡拉 OK 了，也在内地的基督教圈子里头流行，甚至广场舞我也见过是基督教诗歌的，甚至呢，基督教的歌手也开始拍摄 MV。音乐的录像，加强他们的歌曲的感染力。在2007年呢，香港的商业的卡拉 OK 的店里头还可以点唱诗歌。那现在呢，很多教会跟团契学习诗歌呢，都是放一条视频然后一同歌唱，我们就看见传统弹奏音乐的人好像变得不必须了。那但是你要问，我们能不能播放音乐献给神呢？我们能不能播一个 MV 献给上帝呢？还是我们需要现场一个 live 的音乐呢？我们为了省事儿，我们会不会忽略了对于乐手的培训呢？我们必须不能忘记，就是如果以后我们都是播放音乐献给神的话，这个就跟寺庙没分别了。因为我去很多寺庙，他们都是播放这个南无那么那么，然后就是播放出来没人唱的，这个会不会其实是欺骗我们的神呢？神不需要这样我们播给他听啊，他需要我们真心的唱给他听啊。 在2011年呢，也有一个新的发展，就是赞美之泉开始开发一个手机应用，他将他们所有的曲谱打出来。现在呢，在中国内地呢，也有一个的 APP 呢，是将他所有诗歌本都扫描了进去，我们就可以打开，就听到所有的诗歌，看谱、看诗歌、听诗歌也唱出来。我觉得这个很有价值，集成了。但是这个也有，当然有版权的问题，但是这个另外一回事了。似乎呢，这个诗歌本的作品呢，现在就慢慢变成一个数字，因为我们呢能够选的歌已经超出了我们脑海里头能够记住的诗歌的数量。我们要问的是，既然我们有这么多数量的作品，我们能不能够每周唱一些新歌呢？还是我们要精挑细选，让一些优秀的作品成为我们唱诵的诗歌呢？万峰就相信，当我们选择少的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但是我们选择够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多花心思去挑一些有价值的作品，作为我们集体唱诵的内容，提升所有弟兄姐妹信仰的素质。那要做总结了，1400年的华语圣诗的历史，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急，越来越我们赶不上。值得我们问的是，我们现代有很多崭新的这个圣诗的展现的手法，但是我们圣诗信仰的深度有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得更加的近身呢？同时，由平信徒主导甚至非基督徒主导了现代的诗歌的写作，能不能够在神学上扎实呢，让人更加理解信仰？还是这个变成了只是我们抒发情感甚至将似是而非的信仰传递出去的媒介呢？如果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的包装进步了，我们的音乐有很多新的变化，我们的神学也同样需要有进步，我们也需要重新找到我们圣乐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跟神更加亲近。圣乐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使信徒成圣。严谨的写作、审核、神学的分析与自由的唱诵跟这个赞美必须结合起来。我们不单要为未来的圣乐侍奉人才祷告，万峰更加鼓励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就是你，以你所接受过的神学训练，好好的审视每一个礼拜我们在崇拜里头唱出的诗歌，用你的神学训练好好的写一些诗歌。这个年头已经太多感受性的诗歌了，我们不需要了，好好写多一点教义性的诗歌，跟教义跟感受结合的诗歌，去荣耀神，帮助我们整个华语的世界。我是万峰，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华语圣诗在20世纪到21世纪的发展。那希望你也能够跟我联系，我们彼此去了解更多，也我们一起去成长，一起来学习。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节目我们再次相会，拜拜。
从前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一天走到山边，他没有名气，也没有实力，根本就没有特别，但他拥有一颗温柔善良的心，一个人们会喜欢，上帝也喜悦撒玛利亚的心。好，撒玛利亚人，他献出温柔关怀爱心，去帮助一个受了伤的陌生人啊。好，撒玛利亚人，他结出圣灵的果子，就像耶稣的教导。你 也要尽力尽力爱着主，因为上帝